你犯的是盗窃罪，顶多判个3年5载的就可以和老婆孩子团圆了。可是现在就难说了，你现在有两种选择，可以协助我们查明真相，立功受奖。如果你真的立了功，有可能判缓刑，很快就会放出去。可是你也可以选择另一条路，就是蹲在监舍里，像隔壁那个人似的，在一天夜里敲么声的就让人……没等韩星辰说完，万凤和就跪下了，求他救命。在李斌良以公安局局长的身份保证他的人身安全并从轻处理后，他开始说出昨夜听到的一切。
我前列腺不太好，昨天后半夜起来撒尿，忽然听到隔壁有动静，开始还以为谁说梦话，可是仔细一听不对劲儿，我就凑到墙根去听，听到好像有打架声，扑通扑通的，还有人叫了一声，可是刚叫出半截就被人堵了回去，又折腾了一小阵子，慢慢没动静了，我感觉好像出啥不好的事了，老害怕了，也忘了撒尿了，钻回被窝里，心跳的跟打鼓似的。
李冰凉听着万凤和的话，心也跳得跟打鼓似的。万凤和讲的和监控录像里看到的他的表现完全相符，可知其言不虚。如果他说的是实话，那就是有人杀害了吴有民，那么谁杀害了他？太明显了，只能是同监的两个人，对，没有之一，因为不可能一个人瞒着同监室的另一个人而杀害吴有民。万凤和还在继续讲着，
这今天一早听说隔壁有人死了，我就觉着李局长、赵所长，这我
李斌良克制着心跳宽慰万凤和说，他讲的非常重要，如果据此查实案情，他就立了大功，自己一定反映给法院为他争取减刑，但是又再三嘱咐他一定要保密，除了自己和在场的赵林玉、志文，不能跟任何人说。将万凤和送回监舍后，李斌良带着志文、赵林玉闯进看守所的一个提审室，看到两个检察官和张华强正在审讯一个吴有民同监的在押人员。他是个27、28岁、身强体壮、面相狡诈的小子。赵林玉告诉李斌良，这个人叫马军。两个检察官见李斌良等人闯进来，急忙阻拦，要他们马上离开。李斌良没有离开，而是问被审讯的马军交代什么没有。检察官说没有，两个人都审查过了，他们说昨天夜里睡得很死，什么也没听到，吴有民可能是发了什么疾病死的。李斌良冷笑一声，请检察官离开，说由自己来审查这个人。检察官不高兴了，说李斌良这么做是违法的，他不能干扰检察官办案。张华强冷笑着说，
李斌良啊，你可一向把依法办事挂在嘴上，你这是依法办事吗？是执法犯法。
李斌良说，那你算干什么的？你凭什么参与检察官的审讯？张华强支吾说，自己是武书记派来的，协助检察官办案，避免受到干扰。李斌良说，可笑，检察机关本身具有对公安机关和审判机关的监督权，难道他们办案还需要另外一个机关来监督吗？再说了，警察此时介入不合适，那么政法委只是个领导机关，却直接介入办案合适吗？不违法吗？张华强说，
你少给我来这套，反正是武书记派我来的，你有话去找他说去，我就是不允许你们参加审讯。
李冰凉冷笑，我还真不信邪了，今天我非要审讯这个人不可，你们都出去。两个检察官也火了，问李冰凉想干什么，他们正在讯问证人，为什么要他们离去，他这是严重干扰检察机关执法，是要追究责任的。李冰凉说，
不，我们要审查杀人犯罪嫌疑人，这是公安机关的职权范围，没有任何违法之处。
两个检察官愣住了，
什么？杀人犯罪嫌疑人？
李斌良指向马军，
马军，我们已经掌握了确凿的证据，是你和同伙杀害了吴有民，
这种时候你还不争取主动，想等到什么时候？知道杀人罪是什么结局吗？死刑，特别是对你们这种预谋杀人，是要处以极刑的，是没有缓刑可能的。
李斌良清楚地看到，听着的马军脸色陡然变了，汗珠从额头、脸上一颗一颗冒出来，向下流淌，嘴唇也哆嗦起来，却说不出话来。
两个检察官也看出了问题。李局长，你这是？
李斌良说，所以我请你们把审讯交给我，由我们来审查杀人犯罪嫌疑人，不可以吗？
两个检察官对视一眼，
可以，可以。
两位检察官往外退去，可是张华强不让了。
哎，你们这干什么？怎么能听他们的？不能走。
一检察官告诉张华强，如果这是杀人案，自然由公安机关受理，他们马上给检察长打电话汇报，回避一下是应该的。
张华强说，这好，你们走我不走，我倒要看看你们都审出什么来。
什么？他居然要留下来监督自己审讯？休想。
李斌良说，
张华强，你到底是什么身份？一会儿监督检察院，一会儿监督公安局。
张华强说，
你说我什么身份？我是管着你们的，我就是要监督，怎么着？
不行，你赶快走，如果不走我们就采取强制措施了。
你敢？
李斌良，不用你猖狂，你猖狂不了几天了。
马军，你给我听着，你要是敢胡说八道，我饶不了你。
这不是威胁，是告诉嫌疑人顽抗吗？李斌良气坏了，大喊着滚，和志文、赵林玉、韩星辰等人一起把张华强推出了看守所监区，关上了大铁门。可是张华强的话发挥了作用，在李斌良几人回头再审讯马军时，其已经恢复了平静，而且态度顽固，说自己夜里睡得很香，什么也没察觉。李斌良气愤地指点他说，
好，你就撑着，一定要撑住，我看你能撑到什么时候。走，不审他了。
李斌良把提审室内的人全叫了出去，只留下马军一个人在审讯以后眨眼。走出提审室后，韩新辰和志文、赵林玉都问李斌良有什么办法。李斌良说，唯一的办法就是拿出证据来，之后找来技术大队长许墨，要他下大力气重新勘察现场，同时还要解剖尸体确认死因。许墨答应着离去，之后他又和韩新辰及志文商议如何攻破马军和同伙的防线。韩新辰自告奋勇说，这事儿就不用他操心了，由自己负责，转身带着志文又奔向提审室。这时李斌良略略舒了口气，种种迹象表明这案子确实蹊跷，只要咬住不放，很快就会有突破，所以他胆子有些壮了。可就在这时，手机再次响起，是高伟人打来的，要他马上去政法委。李斌良问有什么事，高伟人却不说，让他尽快赶到，说王组长和武书记在等他。李斌良只好放下这边的工作离去。李斌良进入政法委的一个小会议室，看到聂瑞、武全、高伟人和省政法委调查组的王组长及组员五个人在等着他。聂瑞垂着眼睛，气愤而无奈的神情，高伟人则一脸不安之色，其他三人都阴沉着脸。见李斌良走进来，聂瑞示意他坐到自己身旁。李斌良坐下，迎接着几双阴沉的眼睛，感觉有些不好。武全先开口，
李斌良啊，你太过分了，连省调查组都不放在眼里，所以只能自己承担后果了。
什么意思？王组长咳嗽一声，
李斌良啊，我们认为你的表现说明目前已经不适宜继续履行职责，经请示省政法委领导批准，并经璧山市委同意，决定停止你的公安局局长职务。
什么？聂市长？
聂瑞憋着脸不语。武全说，
李斌良啊，省政法委和唐书记通了电话，征求了他的意见。
这就是说唐书记同意对自己停职，市委常委做出了决议，
聂瑞一个人无法抗拒，他出现在这个场合是没有办法，只是代表市委市政法委表示一种态度。
王组长说，李斌良啊，你作为公安局局长，不但对看守所发生死人事件负有领导责任和直接责任，而且间接证明你平时对监所管理不严不力，这也是导致死亡事件发生的重要原因。而且这一事件造成了极坏的社会影响，给全省公安政法机关抹了黑，所以为了挽回影响，平息舆论，对你先行停职是必要的。璧山市公安局的工作暂时由政委高伟人同志主持。
不行，这是关键时刻，自己绝不能失去领导权。李斌良愤然站起，我抗议，我不服从这个决定。作为市公安局局长的去留，只有市委的决定是无效的，还必须经省公安厅同意。
武权说，李斌良啊，你别抱幻想了，已经跟省公安厅打过招呼，他们同意暂时停止你的职务。
不可能，我问林厅长。
李斌良拿出手机欲拨林音的电话号码，武权又开口了，李斌良啊，别白费力气了，你打不通的。
果然，手机里传来你的电话无法接通，你的电话号码将会出现在他的手机上的声音。
王组长说，林厅长正在公安部参加一个重要会议，省公安厅的工作由副厅长谷泽安主持。
这怪不得。
李斌良拿着手机不知如何才好，可是他非常清楚自己此时绝不能失去参与调查案情的权利，可是他唯一能指望的是林厅长，却又打不通他的电话。
手机突然响起，李斌良看了看屏幕，是许墨打来的，他急忙接起。许墨说，
李局，现场勘查和尸体解剖有新发现。
快说。
我们在现场勘查时发现，在吴有民尸体附近的墙角处有指痕抓挠的痕迹，这是搏斗过的迹象，而且法医在解剖中发现吴有民有三根肋骨骨折。
检察院那边知道吗？
知道，你离开后我告诉了他们，他们的法医和技术员和我们联合勘查检验的，解剖中还有发现，吴有民的死亡和心脏病发作有关。
什么？
事情极有可能是这样，吴有民死前曾和他人发生过搏斗，搏斗中引发了心脏病导致死亡。
李斌良说了声明白了，放下手机，看着王组长、武权和在座的每一个人。
聂瑞说，斌良，出什么事了？
李斌良还没回答，武权的手机突然响起，他急忙接起，大家的目光又转向他。
武权说，
什么？行了，我知道了。
武权放下手机说不出话来。
王组长问发生了什么事，武权一时不语。
李斌良说，检察院和我们公安局的技术人员已经查明，受害人吴有民三根肋骨骨折，现场勘查还发现了搏斗的痕迹。
武权说，他也有心脏病。
可是技术人员的初步结论是，吴有民在与他人搏斗时导致心脏病发作死亡，也就是说直接原因是与人搏斗，凌晨时分他正在睡觉，和什么人搏斗导致肋骨骨折？
会议室一片寂静，所有人的目光都望着李斌良。
聂瑞说，我建议暂时停止李斌良同志停止职务的决定，恢复其行使公安局局长职权，责令他全力投入到侦破中去，一切都在破案后再做决定。
武权说，这不合适吧？
合适。
王组长把话接住，
现在看这个吴有民的死还真有问题，必须尽快查清原因，我同意聂市长的提议。
武权说，
可是案情查清后停职的决定应继续生效。没有人呼应，李斌良也不再说话，起身向外走去。
李斌良回到看守所，韩新辰向他报告，对同监的马军和同伙的审讯已经取得突破。原来技术人员在吴有民死亡现场的墙角提取的指纹中有马军和另一个同伙的指纹， 马军知道抵赖不下去，只好承认了吴有民的死和他们有关，但是他们只说吴有民关监视后很不老实，嘴上老是骂人，闹得他们睡不着觉，和其发生冲突，没想到失手致其死亡。李斌良听了非常振奋，现在可以确认，这并不是一起简单的看守所在押人员死亡案件，而是一起由他人暴力致死的命案，且极可能是蓄意杀人案，完全是公安机关的职权范围，自己可以理直气壮地投入到侦破中去了，任何人不得干涉。检察官们在意识到案情发生了变化后，自觉宣布撤出，将案件移交给公安局。李斌良带着韩星辰、志文等人亲自突审马军和同伙，可是两人虽然承认吴有民的死和他们有关，却拒不承认故意杀人，更不承认有什么幕后指使。可是李斌良在调查了他们关押进来的原因后，产生了更大的疑虑。二人都是因寻衅滋事，一前一后，也就是吴有民关进来的前后被关进来的，而且关进来就出事了，这里边有问题。可是无论如何审讯，二人却不承认有人指使他们。这时李斌良又接到玉明的电话，告诉他局里又出事了，而且是非常棘手的事，问他是否回局亲自处理，如决不回，自己可以替他当挡箭牌。李斌良听后立刻回答，不需要你当挡箭牌，我现在就回局。市公安局楼外乱成一团，李斌良一下车就看到一条白布上写着黑字的横幅高悬空中，还我儿子，还我丈夫。到底是儿子还是丈夫啊？刚才玉明说的简略，李斌良听得匆忙，一时不明白横幅上八个字是什么意思。横幅举在两个人的手上，两个女人，
老的白发苍苍，年轻的三十多岁许，但是二人有一点是相同的，都是满脸憔悴和痛苦。两个女人身旁围着很多人，除了玉明和几个维持秩序的警察，还有好多记者在拍照、录像、采访，也有一些围观的群众。记者们发现了李斌良，立刻奔向他，长短麦克、录音机、手机伸向他的嘴边。
李局长，吴有民到底是怎么死在看守所的？能说说吗？
我们刚刚知道，吴有民是因为儿子被害才上访的。几年前，他儿子被铲车压死，吴家的人说是杀人，公安机关却认为是交通事故。能给我们解释一下这是怎么回事吗？
是啊，父子两人，儿子被车压死，父亲上访多年得不到解决，自己却死在看守所。你认为这是正常吗？
正常？正常个鬼，要是正常就怪了。
李斌良想这么说，出一口心中的怨气，可是面对的是记者，他只能克制地说，吴有民的死因正在进行调查，很快会取得突破，到时会公布真相的。至于吴有民儿子死亡之事，自己当年不在璧山工作，因而并不知情。他现在就要接待两个上访人，请大家支持自己的工作，散了吧。李斌良要玉明把一老一少两个女人带到自己办公室，他已经弄清，老女人是吴有民的妻子，年轻的女人则是吴有民的儿媳，也就是吴有民死去的儿子的妻子。这也就解释了他们的横幅上写的“还我丈夫，还我儿子”八个字的原因。走进办公室，李斌良要婆媳二人坐到沙发里，给他们倒上两杯水，然后告诉他们，吴有民的案件即将突破，到时一定还他们一个公道。至于他们另一个亲人死亡的事，自己真的不知情，请他们现在谈一谈。进屋后，老女人一直抽泣着，她看上去有六十多了，大半的头发都白了，显得十分苍老憔悴。可是有了林希望父母的经验，再考虑到吴有民才五十多岁，那么她不会比吴有民大太多。至于年轻的女人，虽然看上去三十多岁，也很憔悴，考虑到公公婆婆的年龄，她可能不到三十岁，面容肯定也是命运的折磨所致。两个至亲横死，他们是什么心情，李斌良无法设身处地的体会，可是他却能想象，如果女儿苗苗有个三长两短，自己会是什么感受。因而他对二人充满同情，再次让他们放心大胆地说，
如果真有冤情，自己一定帮助他们。